有一次波斯匿王他们很恩爱，波斯匿王对他很好，有一次突然间班长风景打猎完毕，问他太太说，请问太太你全世界最爱谁？他说当然最爱我自己啊。啊，你不是最爱我，最爱你自己啊。哦，怎么这样呢？啊，他说全世界的人都是最爱自己，大王难道你不是这样吗？啊，波斯匿王还生气呢，他说那不然的话我们都共同去问佛陀好了，来让佛陀回答。两个人去问佛陀，佛陀说当然全世界每个人都最爱自己。这波斯匿王才没话说啊，果然如此啊。那，这个我们等一下一趟再讲，今天讲不完啊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下课。今天要继续讲杂含金论会篇，我们讲到了32页最后一行，最后那一行就是对前面的杂含金论的杂含经的解释，叫见慢杂染。啊，还没有看见慢杂染以前，就是29经跟30经有相关的我发的讲义，就是讲义第8章的这一章讲义还没有讲完。啊，今天我们又多发一章，第9章就是讲见慢杂染的哈。啊，见慢杂染的这一章不太好讲哦。啊，请大家就先看讲义哈，就以讲义为主哈。我们看讲义第8页，讲义第8页的第1大段，上一趟就只讲了第1大段，我再讲一下。啊，第2段是在讲义8页的右边了哦，我们复习一下。身见与我慢的参考资料，就是对身见跟我慢的说明哈。身见见法的人破身见，我慢要直到圣阿罗汉才断，包括3国、相四国，我慢都还没有前断，所以身见与我慢就是见法跟圣阿罗汉。身见与我慢的说明，我们就看第1点，以五音见我，意我相在，以此生我慢。就是对于五受音，五音认为五音是我，或者五音虽然不是我，它是我的，或者五音中有我，或者我中有五音，上一次讲过了，五音中色受想行识的任何一个都一样哦。五音中有我的话，就是名闻小，那个五音大。啊，我中有五音的话，就是名闻大，名闻遍虚空，五音被包括在里面。啊，这个五音。就是那个29经跟30经，罗诃罗问佛陀所问的那个，我执四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的，那个四身，啊，四身在杂含经很多地方都叫做有四身，我们就是要使我们的有四身进入极灭涅槃，好，我们要怎样使有四身进入极灭涅槃？就爱尽极灭涅槃，好。啊，所以这里都说那个断除爱意，就是爱尽，爱尽以后才能进入极灭涅槃。好，啊，这里我说按五音就是有四声，好，所谓的五音指的就是有四声，好。啊，这里以五音，如果把色受想行识的任何一个认为它就是我。或者他虽然不是我，是我的，叫做异我；或者我中有无因，无因中有我。啊，如果有这样见解的人，他就是一个有我慢的人。所以这里说以此生我慢，讲的就是这样。只要我们认为这个身体是我的，或者他是他这个身体就代表我本人，我的主体性，我本人；或者他虽然不是我本人，但他是我的。灵魂是我本人，但是身体是我的，只要有这样见解的都叫做我慢。他说这个东西是我的，我有这个东西也是我慢。我要这样讲讲我们怎么修行。当然嘛，修行我们修行见法嘛，先见法，虽然我慢不能破，先破身见嘛。啊，破身见的人才开始我慢降落，身见没有破的人，他的我慢不但不降落，而且会自我膨胀。甚至我们在做生意，在追逐名闻利养的整个过程，就是在增上我慢。所以这样的人就在修行的道路来讲是南辕北辙，是没有救药。不但没有修行，而且 是对于修行的目标来讲越着越严，就是针基于这一点，针对这一点才一直跟大家讲说啊，一定心中要有所准备、哦、计划着我在10年、15年一定要退休，退休以后从此全心全力来拼、啊、你看看我在公司里面跟人家竞赛着要争取某一个更高的职位、嗯、这个就是我慢啊，这个不但我慢没有降落，而且增加，因为这个主管我争取上，别人落榜他很讨厌我、哦啊、或者他争上我没有争上我也讨厌他、啊、看看、啊、这样就是一个、啊、或者我一定要得到我的目标，目标没有得到我很悲伤，得到我就很骄傲、啊、或者我得到也不骄傲，我觉得我的那个有一个目标又被我完成了，这个目标是异界的，是世间的，世间的目标一个一个得到就是涅槃的目标，越来越完蛋，越来越上降落啊！所以现在的我们大部分是脚踏两只船，一边要完成世俗的目标，一边要完成出世间的目标啊！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矛盾、哦、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的现象、哦我慢、哦、这里抱歉一点、哦、这里讲出佛法真正修行的内涵就讲到这个地方，就是如果要证阿罗汉连我慢都没有破，那是不可能证阿罗汉的、哦啊、所以这里重点都在有四身，等一下就会讲到、哦、所以我的暗语说五音即有四身、啊、然后请看第八页的开始、哦、就是第二段，现在我这个都针对29经跟30经，杂然经论汇篇余劫师地论的渐慢杂然是解释29、30，那个渐慢杂然还没有讲到余劫师地论的解释，我现在讲这个、哦啊、再看第八页的第二段、哦、不离我慢者而复见我啊，我发一个破折号，见我者即是行，这个是杂然经57经所说的、哦、你们如果没有第八页讲义的人再请跟有的人看一下没有关系、哦跟他坐在一起、哦、不离我慢的人呢，他一定不断的有我的，几乎离不开那个我的啊，这样的人就是我慢没有破。但是我们初学不要讲到这个地步来，我们先破身见，我们先从理论上知道确实无我，没有我啊，然后再加以思责，再开始不易尽处，想办法去一步一步的思责。所以修行的道路是很长远的啊。而第二个才讲说，如果一个没有离开我慢的人啊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不是阿罗汉的人，阿罗汉以外的所有人一定而复见我。但是你们可以说，见我正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向四国的人都已经不复见我啦，他只是还没有离我慢，但是不复见我啊。不过他不复见我会妄念呢、啊、对不对？他不知不觉在特殊的境界，他就会妄念。三国的人是对于色界无色界的事物才会妄念的、啊，三国的人对异界不至于有妄念、啊，异界的任何色身香味触起来，三国的人绝对正念。但是二国出国的人，异界的色身香味触的境界仍然会妄念，妄念我不再讲了、啊、已经讲过过清楚了。最简单的讲就是说，每当境界现前就产生不如理作用，他自己也知道这个是不如理作用，但是他没办法，还是做不如理作用，自己没办法制合他、控制他，没有办法调理他，这个就叫做妄念。而要控制妄念，使他有正念，最好的方式就是禅定。禅定可以提起所言，所以大家千万记得，见法的时候只能破身见，借尽其根源。见华慧观没有办法对付贪嗔，大家千万要了解。柯印嘎的师父在一直强调慧观，好像这样贪嗔会断掉。根据所有的经教，使用慧观绝对没有能力对付贪嗔。贪嗔除了禅定以外，没有第二个方法。我上一趟也讲，每当境界现前，我又要起贪嗔，我就看到这个很好，我要啊；我看到那个很讨厌，我生气啦、啊，要怎样制止？只有禅定，禅定就是马上提起我的所缘相， 我日初产、二产、三产是靠哪一个功夫进入的？我靠阿那波那，或者我靠光明响，我靠青片、黄片、水片的任何一个，我就马上抓起所缘四相显现，外在的境界就崩溃了，因为四相显现马上放大，就像我要射箭的时候定住目标的话，那个目标就膨胀一样。啊，然后可爱的不可爱的被那个目标膨胀就要压住了，涵盖住，我根本不要对付它，只要所缘相提起来，贪嗔就倒了。所以对付贪嗔只有禅定，再差再差不要用禅定也能过，类似禅定的就是根利仪，只有这两种，没有其他方式。但是如果不见华的人就有了禅定，他是降悟贪嗔，他没有断，因为他不现禅，他的水敏没有办法出道，因为见华才能碰到水敏，见华虽然没有办法降悟贪嗔，但是所有的水敏的种子都清楚了，清楚了以后他就知道哪一种要用哪一个队伍，哪一种要用哪一个队伍，贪嗔痴慢见疑这六个哪些用会能对付，定是没有办法的，哪些只有定能对付，慧也是没有办法的、啊、所以定慧均等的时候叫做断了五下分解，就是三国的人。所以三国的人的妄念只有对色界跟无色界的次第爱慰会有妄念，异界他是不可能会有妄念、啊、三国以下的所有的人在异界随时随地都会妄念，除非他有禅定的功夫，不然就会妄念、哦啊、所以这里说不离我慢者而复见我，就是说他会妄念，虽然他已经见我，他已经证出国，向二国、证二国、向三国，但是还没有证三国，只要我慢没有去除境界现前，一定而复见我、啊、等到见我才发现，哎呀糟糕，我又妄念了，赶快提起正念、啊、才又恢复正常，不是这样啊，凡夫是万念之下一泻千里，任运而转，甚至以万念为正念，以万念为理所当然正当的。凡夫跟有国位的人的差别就在这里啊，三国的人不可能啊，三国的人他如果而复见我是在色界无色界，认为哎，我是正三国者，我在色界，我在无色界，他只是这样，他不会有异界上的贪嗔身见戒尽起疑的这些，他不会有啊、所以这里有一个，只要你一旦见我即是行，没有破诸行，诸行是无常的，诸行断掉就是断无常。我们学佛道干什么？你看三界诸行都是无常，诸行都是苦啊，修行如果没有办法对悟无常，没有办法对悟苦，白修了嘛，那修行干什么用？但是三界就是诸行无常啊，三华印啊，诸行无常，只要在三界就是诸行无常啊，你要怎么破无常？出三界嘛，出三界就破了啊，你要怎么出三界？啊，就正三国正四国就出三界啊，出三界就是那个断一切行，离一切行，灭一切行，你们出三界就灭一切行了嘛，对不对啊？我见法只是断一切行，还没有办法远离，我为上身只是远离诸行，还没有办法灭，到了正阿罗汉，诸行都把它灭得光光了。什么叫诸行无常？诸行被我灭光光，就是无常被我灭光光。所以见我者即是行，每当我妄念向四国以下的，只要不管在哪一个阶位，稍有一刹那的妄念，就是诸行升起。诸行升起的意思就是十二缘起延伸了、啊。哦，无名眼行行眼是四眼名色，一刹那间十二条就流露出来了，它就斗入生死了，斗入生灭了，这个就叫做见我者即是行。所以我们天天都活在诸行之中，当我们一旦修行的时候，有一天考究我今天的诸行很少，就表达我们的修行有功夫，晚上要睡觉之前再回忆，从早上到晚上二十四小时、十几小时，在睡觉以外的时间，通通斗入诸行啊！我今天又过来一个生死轮回的日子啊，又过一天这样啊！哦，啊，我们开始那个异界的要做一些善法，还是诸行？ 但是上华可以降若诸行，二华增上诸行，增长诸行，只是这样的差别。所以我们上华虽然是有漏，诸行的意思就是有漏，灭诸行的意思就是无漏，见华的时候断诸行就是断了随明，所以无漏。随明跟禅的关系非常的复杂，等到讲见慢杂染我再详细的分析。那个如果只是死读经教的人永远没有办法通贯的，他一定要真正的有融会贯通、哦、甚至要融会在生活里面的时候才会懂。就在第九章讲义，第二章讲义我看今天能不能把它讲一半以上、哦啊、再看第三点，非五阴即受，亦非五阴亦受，能以彼有异贪者是五受阴。所以像现在我列身见跟我慢的这个说明的第一条到第五条，其实也是一个修行的次第道。如果我们东西南北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佛教的正确的技巧懂了，连贯不起来不要紧，只针对我第一条要怎么，第一条认识了以后我要怎么做到第二条，要做第二条要经过第三第四条的更细节的分析、哦啊、第三，不是五音，不是色受想行识，就是能感受的，也不是色受想行识跟能感受的不一样，色受想行识以外有另外一个能感受，那个受就是色受想行识的第二音嘛、哦、不是五音就是受，也不是五音跟受不一样。换句话说，这一点可以这样讲，不是五音就是我，也不是那个五音跟我不一样，不是五音就是我，就是不是色就是我，不是受是我，不是想形式的任何一个就是我，不是、哦、啊，亦非五音亦受，就是说也不是色受想形式的任何一个不是我，说色受想形式的任何一个不是我，就是说代表我的是名闻，色受想形式不是，那个是外在，但是色受想形式是我的，就是属于名闻所有的、哦、这个跟过去传统外道的见解，还有包括西洋的整个哲学没有讲到这一点，这个真的是佛教讲到的，名闻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，其实没有名闻，所谓的我是众缘合而显出一个好像一个能主宰东主宰西的形象出来，无我之中有以无因的合我显出类似有一个我的样子，但它不是真的，只是一个类似。但是、啊、既然灵魂五音不就是灵魂，也不是五音跟灵魂不同，那为什么我会吃饭，我会走路，我会睡觉，我会贪嗔痴，请问这怎么来？他说能以彼而异贪者是五受音，五音是五音，色音是色音，受音是受音，想音是想音，色受想行是各自，各自是各自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因缘，那、啊、过去牵引业的业力把五音合在一起，合在一起变成一个能过行住坐卧，外表变成有威仪的人的样子。从此我们猜想，大概五音以外还有一个主宰者，或是五音本身就是主宰者，五音中的哪一个音就是主宰者的样子啊？于是能以彼有异贪者，其实都不是，佛法跟我们讲都不是啊，不是为什么有能过吃饭，有能过贪吃，有能过对这个菜饭做得不好吃的在发脾气的人呢？他说那就是能过引发贪嗔痴的，眼对色，耳对声，六根对六尘，不是六根会起贪，也不是六尘会起贪。如果六根会起贪，六根有灵魂，一定里面有一个起贪的灵魂在里面。六根对六尘，六根没有起贪，六尘也没有起贪，六尘是被我看到被我不抓的东西，他怎么会贪？但是他说那个所谓的展现出有一个叫做我的五受音出来，其实只是五受音没有我，我们都说有一个我，这个是怎么产生呢？因为能以彼有异贪者，抱歉哦，今天这个稍深一点哦。这个摩诃继续有一个很好的说明，他说佛陀舍利弗，请问为什么我们老是有贪嗔痴，贪嗔我们为什么有烦恼嘛？烦恼就是由贪嗔痴引发，没有贪嗔痴就不会有烦恼啊，所以 我有烦恼要怎么解决，先问烦恼怎么产生，由于贪嗔痴才有烦恼，没有贪嗔痴就不会有烦恼。啊，为什么我会贪嗔痴？你根本没有你，你怎么会贪嗔痴？啊，我现在很烦恼，我想吃的东西买不到，怎么没有烦恼？我在贪啊，我贪我要的东西啊。他说你问的意思就像什么，有一个柱子，一头一个绳子绑一只黑牛，另外一边绑一只白牛，一个柱子这一头白绑住一只黑牛，啊，另外一个又绑住一只白牛，啊，请问你说黑牛绑白牛还是绑白牛绑黑牛？都不是嘛，黑牛没有绑白牛啊。假设黑牛是内六根好了，那个白牛叫做外六层，好，哦，到底我的六根挡六层才起一贪，还是六层挡六根才起一贪？他说都不是，因为有五阴的人有两大类，一类是六根对六层，看到六层就是六层，我眼睛看到那张画，哎，有一张画，哎，那张画画一棵树，一座山水，很漂亮的一张画，啊，欣赏完了就止于这样。另外一个不是，哇，这张画怎么这么棒，画得这么棒？如果变成我的，不是可以我家拥有一张名画吗？甚至可以卖几百万呢？哎，要用什么方式才能得到这一张画？这个啦，这个就叫做一贪。这个时候才显出了，显出了，哎，我在贪呐，即使没有那一张画，看你到哪里去贪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一张画没有半个人知道它是名画。像弘一大师的一张画被人家丢到操场里面，被一个老居士把它捡到，变成他的传家之宝。弘一大师早期是画西画的，那一张是写印象派的，哦，现在那一张画贵了，他把它，拿起来，那个目不识丁还是没有兴趣的，看不懂的，把它丢在那个操场，他就把它捡回去了。啊，现在哦，我有这一张画，这么棒。本来没有那一张画，也没有说我有一张画，没有说我有一张画就没有感觉到我嘛。现在有一张画才使我说我有这一张画，因为这一张画是我的，所以就有一个我，有了我手就有了我。啊，没有那一张画的时候，我还不是走来走去吃饭睡觉，从来都没有说我。现在因为有那一张画，我开始说我。就这样出来，这个我不存在，是由意贪产生的，不是我生意贪，是六根对六尘中间众缘和合发生意贪的时候，这个意贪幻现出有一个像我的形象存在，是这样来的。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一个我。你看你在欣赏风景入神的时候，有没有说，哎，你看我这么棒，在这里欣赏这么棒的风景？如果这样，你一定是刚刚到名胜古迹的地方，还没有入神啊。如果东看西看，哇，什么这么精彩？来逛逛看，什么一线天，什么十八洞，什么东西，一直逛，逛到忘我，你走那么远，脚的累你都不知道。啊，这样的时候，你走的都忘我了，忘我了，脚也不累了。如果这些风景不能吸引你，或者小孩子也不懂欣赏风景，走得累了都，妈妈我走不动了，我不走了，不然你抱我了，哎，他就是走不动，他没有兴趣，他没有入神，结果我跑出来了嘛，撑了嘛，疲倦了嘛，脚累了，疲倦了，起撑了嘛，对不对？走那么长了嘛，所以说不是五阴就是我，也不是五阴跟我不一样，就是内六根对外六尘中间生出意贪，就是这一根柱子，这一根柱子就叫意贪，或者叫嗔恚。他把六根挡住，把外层也挡住了。他把外层挡住以后，叫这个被他挡住的这个六根去看他，不然他把这个白牛放掉，黑牛也没有东西看，也没有用。这个意贪的柱子没有意义，没有什么可以挡住我那六根的东西，柱子就消失了嘛。好，所以就是每当内六根对外六尘中间产生六识，六个能够认识的主体的这个识，在这个识产生的同时，也产生了心所瓦，就是受，就是受想思。这个心所瓦产生的时候，我们随顺自然的状况，不理会，只顺它的自然。叫做我看到这一张画很好看，很精彩，我知道名画，看完了心满意足。哎，今天不错，走到这里来，眼睛已经很自然的就这样的产生了眼识的作用，啊，就回家去了。啊，中间不起其他的意念。 但是有一个人看到这一张名画以后，开始处心积虑，我要怎样才能拥有这么棒的这一张名画，使它变成我的。啊，这个前面那一个叫做如理作意，后面那一个叫做不如理作意。因为客观的讲，全世界任何美好的事物，我看到就想要，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这一点，能够部分的达到。说导师你乱讲，我就拼命赚钱变成世界第一大户啊，任何我看到的我都可以把它买过来，他不卖我用更大的高价给他十倍的价格，他就会卖给我，谁说不能？我说永远不能啊。你看到大西洋这么大，我们家才有一个小屋，有什么用？我把大西洋买到我家来，你买来看大西洋，看怎么买，谁卖给你大西洋，对不对？而且你以后看到，哎，月亮也不错，火星也不错，我也想去玩一玩。我们看到我们喜欢的就要，有的可以要得到，绝大部分你绝对要不到，要不到的多，要得到的少，综合起来讲就是通通要不到嘛。啊，要到的等到你用过以后又不稀罕，又把它丢掉，又等于空洞没有啊，又要去要新的啦。啊，所以这个就叫做不如理作意。树木你走过去的时候，你再看到这一棵树木这么棒，如果能够变成我的多好。树木有没有说你这个成长激素来看我这么久，我看你也很舒服，你变成我的好了，我把你挡在我的树里面不要走动。这棵神木也说成长激素，希望你卖给我变我的奴役，来跟我浇水灌溉保养我。你看人家大自然的石头树木山从来没有真对我们说我希望你变我的，不过我们眼睛看到人家神木石头山别墅就要说你，我希望把你变成我的。你看那个随顺自然的那个就叫如理作意，不随顺自然叫不如理作意，我们不断起不如理作意，不如理作意就是违背法尔，违背法性，违背自然的法则。山石树木各自相安无事，河水不犯井水，为什么你老是要把人家变成你的呢？世界的纠纷，人的纠纷，通通是要把某一个东西变成我的才产生啊，如果没有这一点，根本产生不了这些事。所以如理作意的意思，随顺缘起，随往下流，哪一条河水会讲话说天公啊，我这一条水要往东边流，要流过花园，流过什么，你不能让我往哪一边流，人家一定要请法师来咒法，这一条水很奇怪，赶快跟他咒法，对不对？那水流就是遇到低的就流下去嘛，高的它没有办法往上流啊，它一定往低的一直流一直流，很自然嘛。水底没有刻意说，哎，这一条流到这边来这么脏，跟我流到那一边啊，那一边比较高要怎么流，这一边比较低当然往低的流啊。水都不讲话，你把我流到哪里我就给你流到哪里，一样啊。我们能看到什么就看嘛，看不到了就不要看嘛，对不对？能听到什么声音觉得很好听就听嘛，觉得不好听就把它当频率不要听嘛，当作打铁一样滴滴嘎啦滴滴嘎啦的声音就好了嘛。今天倒霉遇到这么吵闹的，我们赶快远离，这样就好了啊。不能远离也没办法，不能远离跟我们的业障有关系啊。这样的时候就叫做无我行，叫做灭诸行，就是这样啊。在这样的情形就不会起异贪啊。在理论上的说明只能说五音不是就是我，也不是五音能够跟我不一样，是我以外的东西，只是五音对外层的时候，六根对六层，在五音身上的六根一对六层，对可爱不可爱境界，它升起了第二柱第二流的水，它升起了异贪，升起了成慧，升起了迷痴，他展现出一个好像真的有一个我的人出来的，明明他就不是一个我，他只是五受音，我们又变成一个人出来了。啊，所以在《长安经》有一个《北俱泸州经》，讲到北俱泸州的福报，就是那一些人虽然没有证阿罗汉，过去都努力的实践无我无我所的这样的生活态度，所以终于能升到北俱泸州去。我们考究半天的话，那个极乐国土大部分其实是根据北俱泸州经做底本展开的啦。那个北俱泸州经讲的那边人的福报深大，不会斗争啊，从绝对不会有三角恋爱， 啊，一个男生看到一个女生喜欢，就马上显出向他求爱。那个女生拒绝的时候，那扫一眼拒绝他的时候，男生自动情欲就消失，也不会怎样，也不会生气，也不会悲伤啊，不要就算了嘛，就走了嘛，啊，走了再去找另外的啊。那，啊，如果他显出哎，你看我顺眼，我也看你顺眼，两个人就做起爱来了。啊，做起爱会生孩子啊。他说孩子一生下来丢在那边不要理他，那个国度自然有专收小孩子的人把他养起来。你看，你们去翻翻《长安经》的《别记如舟经》看就知道，为什么他们没有证阿罗汉，水里没有断，但是不会现财。表面部位，我的东西你怎么抢过去？这是我的水果，他们要吃水果，走到那边想出水果，水果自动弯下来，给他摘到出来再弹回去。所以那个树叫做气功树。然后们煮饭的时候，那边有自然的等米，你们去读读看就知道。这一经我没有讲哈，自然的等米说他们国度就有如意宝珠，只要把那个等米放在上面，一下子就熟了，就拿来吃了。啊，我看那个是超级电锅了，什么如意珠哈，用今天的知识来讲，大概什么超级电锅嘛。啊，当然描述出那样的国度福报那么大，佛陀终于讲出来，过去他们在异界就是不断的破我跟我所，虽然没有正果，没有正阿罗汉，不过他们我跟我所见很弱，所以升到别记如舟经。就是讲这样啊，结果反而随顺法尔、随顺自然的人，他的福报大，他享受的比一直要靠赚钱、靠斗争才能拥有那些东西的人比起来太差了。人人不要斗争，人人都是安居乐业，全地球都是他们共有的财产啊，没有人必须储蓄，饿了就去摘米、摘水果啊，不吃就给他自己掉，所以他们。